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分水岭前明晰法理，坏事变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日。中共在全国各地搞清零迫害，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表态放弃修炼，协党人员使出了浑身解数。被清零迫害的大法弟子也经历了一次心性的磨练与对大法是否坚定的考验。下面我就谈谈我是如何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同修们的交流鼓励下，提高心性，从这次迫害中走过来，把坏事变好事的一段经历。第一部分，第一回合。我是一名退休的中学财会人员，今年73岁。1999年4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21年2月，中国新年刚过的一天，我家突然来了7、8个人，自称是社区街道办主任、部长、片警等等。这些人说来看望我，他们问我还在练法轮功没有，出去散发资料没有。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呢？我原来全身是病，修炼了法轮功无病一身轻。他们说有病吃药医治嘛，练其他的功嘛。我说大小医院我都去过了，中药西药长期吃，民间秘方也无济于事，7、8种气功我都练过，没有一点效果。我为了找到那个听说很灵验的何仙姑，一下子就要了我7、800块钱。那时的7、800块钱对收入微薄的工薪阶层不是小数目，可是我钱花了，病还是病，痛苦还是痛苦。我修炼了法轮功，大法师父没要我一分钱，只要我按照真善忍提高心性，我的病就全都好了。他们说国家不让练就不练了嘛，写个不练功的三书，以后在家练没人管。我说一个人要讲良心，我练法轮功受益了，不能昧着良心。街道办主任问我什么是良心，我说本着自己的心说话，事实是啥就是啥。那时我活得真是度日如年，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我女儿都对她婆婆说我妈活不了多久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我接着讲了修炼法轮大法提升道德祛病健身，对国家对人民都有益等等基本真相，并告诉他们即使在中国法律规定中修炼大法也合法的，江泽民无德无能一意孤行，硬是发动了这场血腥迫害。他们说现在不是江泽民时代了，党叫不练就不练了吗？如果你不写这个三书，我们还要来找你，而且你外孙子找工作上大学，政审这一关是过不了的，要受影响。我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搞株连九族。片警说要上查三代下查三代。三月初又来了4个人，他们开门见山的就说三叔给你写好了，你签个字吧。好像这个签字是无可选择的，无可抗拒的。我没有动心，我对他们说你们一个个年纪轻轻文质彬彬的，整天来缠着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这像话吗？别人看见了影响也不好吗？他们说我们只听上面的。我说上面的不一定就是对的。于是我就给他们讲了文革期间我的一段经历，目的是从本性上启迪他们的良知善念。我告诉他们我原在学校教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要批判走资派， 我是团员，领导就给我下达了一项硬任务，指定要我批判一位老师。这位老师人品好，多才多艺，教书也教得好，是个很好的物理教师。我找不到他哪里不好，不知该怎么去批判。但是上面压下来的是政治任务，谁敢违抗？我挖空心思地想到，这位老师曾给我孩子的新衣服上绣了一朵花儿，我就借此批判他腐蚀我。这位老师听了我无情绝意滑稽可笑的批判，只能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我对这位处于中共政治迫害下的教师落井下石，对他是多大的打击，多大的伤害呀。这就是听上边的话，昧着良心去害人。我伤害了一个好人，干了一件愚蠢的坏事，我一辈子都良心难安，我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所以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不是好事。你们自己看吧，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的人，都是一些非常善良的好人。党叫你们迫害法轮功，你们为迫害好人犯下的错误，将来会为此留下终生的懊悔。我第一次直接面对中共人员逼迫放弃信仰的恐吓高压，我本着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的原则，说了我该说的。我与学法小组的同学们切磋，大家都鼓励我，说我做得对。同学们在交流中都说，个人修炼中我们都从自身身心受益的事实证实了法轮大法好，证实了大法能给生命带来真正的美好。不仅如此，法轮大法也给宇宙各界众生开创了无限美好的环境。这部大法庄严宏大神圣，我们是大法弟子，首先就是要维护大法，怎么能去写什么三书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经文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的一切就是大法所构成的，是最正的，只能去纠正一切不正的，怎么能向邪恶低头呢？怎么能去向邪恶保证什么呢？即使不是真心的，也是在向邪恶妥协，这在人中也是不好的行为，神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我们重温了师父的讲法，同学们都相互鼓励，相互提醒，无论有多大的压力，这个邪恶的三书是绝不能写的，也绝不能签字的。第二部分，山重水复疑无路。经过一个回合之后，在同学们的共识下，我更明白了，在清零的迫害中应该坚定地走正走好。但是迫害在升级，考验也越来越严峻。迫害手段之一，分裂亲情。骚扰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首先绑架我老伴儿参与他们对我的迫害。他们打电话把我老伴儿叫到办公室去谈话，胁迫他帮着做我的转化工作。每次上门骚扰都事先通知我老伴儿，逼迫他带路开门，帮着他们说话。我老伴儿原是做纪检工作的协党政工干部，深知协党迫害人的那一套，在历次运动中任何人不低头都是过不去的。他怕我硬顶会吃亏，急得不行，背地里他一味地劝我把那个东西写了，应付过去再说。他心脏有病，接二连三的骚扰扰乱了我家平静的生活，造成了老伴儿的过度精神紧张，他承受不住了。每次给他们开门之后，老伴儿自己就离家躲避，让我一个人去面对。他们见我老伴儿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中了，就把我的两个女儿圈定为他们掌控的对象。他们把我老伴儿和两个女儿都叫到办公室去谈话施压，对我的女儿说什么，你妈要不写三书或不在三书上签字，你们的孩子政审就过不了关， 上大学、找工作都要受影响，你妈也要进学习班等等。然后规定他们每周上门一次对我进行骚扰，由我大女儿带路开门说服我。我的大女儿是另一个县区的社区干部，他们就把大女儿作为体制内的人理所当然地攥在手心里，把清零迫害我硬性摊派到我的大女儿的头上。我女儿立场如何，表现如何，对我说服的力度如何，都在他们的现场监控之下。邪恶以这种手段迫害我们，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相当残酷的。我的大外孙正准备应考省组织部招收的优大生，如果考取，毕业后就是政府公务员了。我的小外孙明年考大学，我的女儿外孙都踌躇至满，对未来的前途抱有很高的期望。一听说我要影响他们的家庭子女的前途，感觉就如天塌一般。我的两个女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大女儿对着我喊，你签字吧，我们没有办法呀，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了呀。小女儿又哭又闹，你就为你自己圆满，我们都该为你牺牲，我老爸也被你气死了才好，就留你一个人，你太自私。这些话都令我剜心透骨。我老伴儿被中共的骚扰迫害折磨得越来越焦虑，整天心神不宁，吃不下睡不着。他说，你如果影响了外孙的前途，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为了躲避来骚扰的人，我老伴儿每天下午两点一过就出去，接近傍晚六点他才忧心忡忡地回家。小女儿还说，你即使不为我们着想，你也应该为你自己想想，如果把你弄到学习班关起来，整天高音喇叭对着你放，你不愿意听的，你书也看不着了，功也练不成了，你又能怎么样？迫害还在升级，他们开始抢劫，企图绑架，非法关押我。3月15号那天来了7个人，为逼迫我签三书，他们游说了很久，最后他们摊牌说，到一定时间还不签字，就办学习班，也就是强制洗脑班，再不签字就送监狱，那是麻烦事就多了。大女儿拿着我家里的钥匙，领着他们说来就来，不敲门人就进屋了。有时我正在学法，书都来不及收起，我又怕他们抢书，弄得我整日提心吊胆，心烦意乱。四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备法，突然女儿开了门，街道办人员、社区人员、片警等数人紧跟进屋。我赶紧把转法轮放好，一个片警直接闯入了我的卧室，二话不说就把我床头柜上的播放器抢走了。我想播放器的卡里有师傅的讲法，不能让他拿去。我抢回了播放器，播放器的卡弹了出来，掉到地上，他们几个蜂拥而抢，我怎么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呢？我奋力去夺卡，他们就摄像，作为我阻碍执行公务的证据，还一边打电话报警，企图叫人来把我带走。我的女儿说好话劝阻，他们才作罢。迫害手段之二，诱骗。这些执行迫害政策的人知道，他们拿着国家开的工资，利用充裕的上班时间，打着政府执政的幌子，对百姓进行这种高密度的骚扰，足以使人崩溃，使一个家庭崩溃，没有人能扛得过几天。他们软硬兼施，一边高压恐吓，一边又哄骗，来软的一套，引诱你就范。比如他们说，某娘娘，我把三书都给你写好了，内容你都不用看了，你把眼睛闭上，把字儿一签就完事儿了，以后随你在家怎么练，没人管你，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来找你了。我老伴儿也背地里对我说，你的师父知道你不是真心的，是骗他们的，师父不会怪你的，你就不知道变通一下， 智慧的对待。我很迷茫，邪恶的强压，家人的哭泣，所谓不吃眼前亏的干扰，趋利避害的诱惑，时时带动着我投机取巧的人心。而这高密度的骚扰还在显示出迫害的不断升级，这场磨难仿佛没有了尽头似的。我怨家人不强势，不能帮助我，反而加重磨难的怨恨心也出来了。加上怕被非法抄家、洗脑、判刑、家破人散等等负面思维如潮水般涌起，一时使我陷入了迷茫、困惑、苦恼之中。第三部分，柳暗花明。在学法小组，我对同修说了我的想法。同修们一听我说的这些话，马上与我在法上切磋。我们重温了师父的讲法。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就是说，人各有命，而且修炼中的人心只能放在修炼中精进。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尤其在常人现实的利益中修炼，这实在是太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都在诱惑着修炼人，稍不注意，你的思想、你的认识，甚至于人心都会使人随波逐流，所以这种修炼方式就非常的难。因为难呐，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了今天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他也就能够修得高。环境不难呢，那对修炼者人的表面，这个人的生命主体直接考验就没有那么尖锐。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还说，而这个人却是在直接的现实利益的考验中，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修炼特点。我悟道，我们通过多年的学法都知道，大法修炼是修炼主元神的，修复元神的是避开常人社会修炼，在深山里、寺庙里、在打坐中吃苦、消业、去执着，而我们是在复杂的常人社会中修炼，切身利益的诱惑、得与失的取舍，构成了对修炼的主体，人的这个表面最直接的、最尖锐的冲击和考验。我之所以感到困惑，感到顶不住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对大法弟子修炼的形式理解不深，主意是被切身的现实利益迷住了、缠住了、诱惑了，要放下这一切，不次于放下生死。在迷与悟的过程中，师父的这句法不断地反映到我的头脑中。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就是选择。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悟我、鼓励我，在给我增添正念。我想，我选择了修炼大法，我就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当种种维系人生存的切身利益遭受损失时，我如果明明白白地选择看淡放下，就选择了放弃人走向神。在维护大法与保全人根本利益的得失之间，我选择了维护大法，就圆融了师父要的，做了大法弟子当之无愧的事。法理越来越明白了之后，我的正念也就越来越强了，说话的底气就更不一样了。比如当来骚扰的人不断地用儿女儿孙的前途来要挟我时，我就坦然地用师父的法回答他们，人各有命， 选自欧洲法会讲法。我一下就站在法上了，常人的前途命运的干扰就越来越够不着我了，他们的这一招也就失灵了。面对女儿们的哭诉，我就对他们讲，你们要想自己和儿女有好的前途，那就是相信法轮大法好，虔诚地尊重大法，就会得到人生的福分，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我如果顺从了你们违心的签了字，那我就把你们推到了大法的对立面，毁了你们生命的永远。这样做，我有罪，你们也有罪，我不是害了你们吗？我心中有大法，站在大法的起点上看待亲情，看待儿女儿孙的命运前途，我的心就豁然开阔了，自然就不会被儿女情带动了。渐渐的，我走出了亲情的缠绕。5月12号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要去的地方叫做分水岭。山路的两边是峭壁，夹沟中的道路有塌陷，不平坦。我一个劲儿地往前走，直奔分水岭。为什么要去分水岭？师父在点悟我什么呢？2021年5月13号上午，我参加了学法小组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同学们鼓励我正念面对，多发正念。因为头一天女儿打电话给我，让我在家等着，所以5月13号下午，我就在家发正念，等着清灵人员来上门。下午4点过，女儿领着他们来了，其中的一个人是新调来的社区或街道办的干部，这个人被介绍是专门负责管法轮功这方面工作的。我只专注地默默发正念。那新来的干部说了许多，最后他说，要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不容易的，我们做这事儿也是不情愿的，我们不愿干，是上边压下来的，还要检查，过不了关是不行的，我们要生活，这是我们的工作，没办法，以心换心，请你理解。听他说的话，看他的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知道他们的清灵失败了，要动摇大法弟子的正信是不可能的了。看到这种变化，我立刻想起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师父讲，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顿时我的心里一阵感慨，我一下就把他们定在了亲人的位置上，我也一下感到了我修炼境界的突破与升华。我想到了他们的无奈，体谅到了他们的处境，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对他们的防范心、戒备心、怨恨心、鄙视心、争斗心都没有了。我真诚地对他们说，大法师父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选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理解你们的处境，你说以心换心，我赞同，但是叫我在三书上签字，那就三个字，办不到，我要对你们负责。我说，如果我签了字，那你们反对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就成立了，将来你们怎么偿还？我签了字，那就害了你们，也害了我的家人。上次你们抢播放器的卡，我为什么不给你们？因为那是大法的东西，你们不敬是要遭上天惩罚的。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你们对大法犯罪而遭恶报。这个清灵上面给你们的压力大，你们也累得可怜。最后这位新来的干部说，你还是通情达理的。至此，历经三个月的清灵迫害基本结束了，我的家庭风波也随之平息。这时我回想，梦中的分水岭是什么意思呢？我粗浅地悟到，是维护大法、坚定修炼，还是为了保全个人的利益，向邪恶妥协、背叛大法？在关键的时刻选择什么？这就是人神之分的分水岭。 我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与鼓励。第四部分，后记。新来的街道办干部见过我之后，我在学法小组上与同学们交流了这件事情。同学们指出我有不足的地方，比如我对新来的街道办干部说，以心换心，我理解你们的苦衷，要我签字办不到，来检查时我可以最大限度的不说话，保持沉默。同学们说，这就错了，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讲真相，做主角，正视大法，揭露迫害，应该大讲特讲，怎么能不说话呢？我一想，是啊，他们中毒太深，不明真相，说些污蔑诽谤大法的言论，难道我都沉默容忍吗？我悟到这一点我没做好，某种程度上还是配合了邪恶的迫害。端午节，大女儿回家吃饭，得知她单位的领导要她继续做我的工作，她对领导说，办不到，我们用死来逼她都办不到。领导说，那你就叫她写一个承诺，证明练法轮功是她的个人行为，与子女没有关系。我听后想，承诺什么？有什么要给你们承诺的？但是我又想，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不是签三书。于是我就照这个说法写了一个说明。我心想，这样女儿对领导有个交代，也就解脱了。我到学法小组与大家切磋后，我知道我又错了，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就要全盘彻底的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迫害。我按照协党人员的指示写什么承诺，什么说明，这不是承认了迫害，主动的把自己定位于被迫害的对象了吗？这不又是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了邪恶的迫害吗？我悟到，我要做到全盘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那就是一丝一念都不能配合。于是我天天求师父帮助弟子要回我给大女儿领导写的说明。在师尊的帮助下，说明在我女儿身上揣了几天都没交出去，领导也没向她要。我叫女儿不要交，还给我，女儿真的就还给我了，我立刻就把它烧毁掉了。感谢师尊的慈悲看护，我没走好的这一步总算有了挽回的机会，在此这场清零迫害比较完美的画上了句号。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芝加哥法会经文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我经历了这次对清零骚扰的反迫害，虽然时间短暂，但对我而言意义却十分重大。我体悟到了，只要遵照师父的法去修，就能将坏事变成好事，就能闯过千难万险。感恩师尊让弟子在这次磨难中悟上来，提高上来，升华了上来。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与鼓励。
请听文章，题目是《珍惜同修缘》，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日。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A 同修和我一起讲真相，已经有10年以上了。在我们相约的地点，他经常会晚到一点点，急急忙忙地赶过来，有时候饭都来不及吃。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家里来了客人，来晚了。或者说， 有这事，有那事。我说，下次我只等你五分钟，超过五分钟我就走人。有时超过五分钟了，我还在等他。A 同修看见我没走，很高兴。A 同修很忙，有做不完的家务事，还要带小孩儿。他像个小和尚一样，很能吃苦，还整天乐呵呵的。他家开了一个小杂货店，店里有一个小电视机，播放着新唐人电视，经常有人来看。这个小杂货店也是 A 同修救人的好场所，他给人讲真相，三言两语就把人劝退了，退的人还不少。他家周围附近的邻居基本上都做了三退，只有个别人没退。他很乐意给人帮忙，每年都要给邻居们包粽子，还要做一些坛子菜、霉豆腐，人家都说他做的好吃，他就你一碗他一碗的送给人家吃，人家都不叫他的名字，都叫他神仙。 A 同修一出门，邻居看到他就问，你又去发资料啊？你又去退档啊？他笑而不答。他从来不发脾气，对人很实在。我问他修炼之前脾气有这么好吗？他说，没有，我以前脾气不好，喜欢骂人，骂我丈夫是家常便饭。他说，有一次一个女的到他那里买东西，那个女的说给他钱了，他说没有，两个人吵了起来，又打起来了，他拿起一瓶啤酒往那个女的脑袋上一砸，就流血了，缝了好几针。那女的可不好惹，她上面有人，最后派出所警察出面，他赔了那个女的5000元钱。在80年代，对一个小老百姓来说，50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我问，你哪来那么多钱？他说，我晚上搞夜宵，卖炒米粉、凉菜、买冰棒，凌晨2-3点还在做事。我身体又不好，有几次我都病得晕死过去。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按照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我身体完全好了，浑身是劲儿，脾气也好了，也不骂人了。是呀，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得了这么伟大的大法，还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我们，指引我们走在一条返本归真的路上。我们真的要修好自己，多救人，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有几年我俩心里想的就是多救人，夏天不觉得热，冬天不觉得很冷，我们互相配合，没有间隔。记得有一次在大学城讲真相，面对3-5成群的大学生，我们相互配合讲真相发正念，一共劝退了170人。我和 A 同修之间没有矛盾，吵不起来，因为他总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我只怨过他2次，一次是我们讲完真相，坐在公交车上，他说，今天退了多少人？我说，没数。他说，拿来给我数一下。我心里想，名单都放好了，人都是师父救的，数什么？我不情愿地从包里拿出了3退名单给他。A 同修数后告诉我，103人。他顺手把名单插在我的上衣口袋里，口袋是敞开的。下车时，我听了一声响，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我弯腰看地上，也没看到什么。到了晚上，我想把3退名单整理一下。我把包翻了个底朝天，衣服都翻遍了，也没找到。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我很着急，我没有向内找自己，就开始埋怨 A 同修，就是他要看数字，害得我把名单丢了。怎么办？我想，我只有求师父了。我到师父的法相前，我向师父认错，求师父加持弟子，用搬运工把3退名单搬回来。我打坐结印，心里想着， 用搬运工把三退名单搬回来。我真的感到师父在加持我，我心无杂念，身体被能量包围着。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三退名单就放在沙发上，我真是又惊又喜，把三退名单拿在手里，连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和 A 同修走到一个地方，我说：“往前走，那里人多。”他说：“从这里插过去不远，只隔一条马路，就到了那个繁华区。”可是我俩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了另一条街。这条路上只有几个急匆匆赶路的人，我一路走一路怨，越走越慢，越走越没劲。突然我发现自己不对劲儿了，是生出了怨恨心。我马上意识到要去掉这个怨恨心，它不是我，我要灭掉它。我开始变得轻松起来，脚步也快了。这时 A 同修也在自责，说：“是我记错了，对不起。”我说：“没什么，我还要谢谢你，这让我去掉了怨恨心。”同修 B 是最近几年和我们一起讲真相的，他的到来给我们提高心性，去人心执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真的要谢谢他。B 同修说，他过去代修不修的，是一个老年同修把他叫回来的，后来他又带了几年小孩，我们一起出去讲真相，他经常说有人跟踪我们，说那个人在打手机，可能我们被发现了。有时我们要去一个地方，他说那个地方不能去，上次有人在那里被抓了，敏感日来了要小心点儿。又说家里进了恶人，放大法书的柜门被打开了，我们告诉他这是假象，是猜疑心。他说：“我没有讲假话，说的是真的。”他怪我们不理解他，都要哭了。有一次 B 同修对我说：“我对你有怨恨心，我讲的话你总是不愿听，不当回事。 A 同修说的话你就听，你从不说他，只说我。”我说：“你讲的话是人话，A 同修讲的话在法上。” B 同修不生我的气，承认自己和 A 同修有差距。他说如果自己有不对的地方，叫我给他指出来。我说我给你指出来过，但是你喜欢找理由往外推。有一次我和 A 同修在议论他，他在后面听到了，他也不生气，说：“你们不要背后议论人，有什么事当面讲。”我们想解释，他说：“不用说了，从头到尾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也意识到背后议论人不对。第二天我们乘坐公交车时，我有意和他坐在一起，我说：“昨天对不起你了，不应该背后议论你。你说的对，有什么事当面讲，你也会接受的。过去我对你有分别心，我不对，通过这件事点醒了我，今后我知道怎么样去对待你了，对你和 A 同修不要有分别心。”他向我诉说了他的委屈，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认识到自己的不善，我指责他，对他造成了伤害，这些党文化的东西我一定要修去，要善待同修。后来也出现过几次他冤枉我的事，我也不想解释，也不生气，我心里只有一念，要善待同修。有一次集体学完法后， B 同修说：“某老师问我们是怎么讲真相的，我告诉他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一个人讲。”某老师说：“你们应该在一起。”我说 A 喜欢和某姐在一起，某老师还是很关心我的。这话听起来好像我们在避开他，不关心他，可是我们每天不都在一起吗？我正想说他两句，这时我恍惚看到了他年轻时的模样，是那么的美丽纯真， 可爱又可怜，好像我们真的伤害了他一样，但他一点儿都不怪罪我们。我欲言又止，把想讲的话又咽回去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悟我，我对同修要善。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知道了，毕同修是在帮助我，提醒我要修出对同修的善。有一次我们约定早上出去讲真相，发完正念我就出门了，碰到毕同修时我正在吃馒头，他说自己解不出大便，拉的都是像羊屎粒粒一样。我心里想，这是去我的什么心呢？我没找到。第二天我正在吃馒头，他又说那事，我忍住了没吱声。第三天我在吃馒头，他又说那事儿，我当时真的好像吃到了他拉的羊屎粒粒一样，感到恶心想吐，我真想说他一顿，但我忍住了。我想这是要去我什么心呢？我也不会向内找，我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怕脏的心，因为我一看见老鼠就恶心，喜欢听好听的话，不愿听不好听的话，遇事不能忍，有妒忌心，有不愿意被人说的心，怨恨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我想这些人心我一定要去掉。有一天我们学完法往回走，在路边看到了又便宜又好的萝卜，我们想做辣萝卜干吃。 A 同修买了两袋， B 同修买了一袋，我买了一袋。 B 同修要回娘家去，带着萝卜不方便，叫 A 同修帮他拿回去。 A 同修说，我拿不动了。他肩上背着两袋萝卜，手里还拿了别的东西。 B 同修说，我不管，你得给我拿回去。刚好公交车来了，他把一袋萝卜往公交车上一丢，转身就走了。下车时我把 B 同修的萝卜拿了下来， A 同修说，你看我怎么拿得了。我把自己的萝卜放在一边，提起 B 同修的萝卜往 A 同修家走，边走边说，好事儿好事儿。 A 同修马上也说，好事儿好事儿，这是让我提高的。有一天 A 同修对我说， B 同修不敢说你，专门训斥我。我说，我跟 B 同修讲过，毕同修感到很吃惊，因为他意识不到。他说，不会吧，我怎么会训斥他呢？我看得出你心里堵得慌，你表面不说，但是对毕同修有怨恨心，你老放不下他，就老是训斥你。你很多方面都做得好，这个关可能是让你提高心性的，对你有更高的要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我也看到真的是有人做得挺好，也有的表面上过得去，可是心里过不去的，心里头还在作梗，嘴上也不说了，表现的也很坦然，可是心里头憋着呢，但是还算能冷静了，那已经是第一步了。因为面对的大法弟子层次不同，针对不同的练功人要求也不同，那做得好的给你要求的就更高一点，提高快一点，修炼嘛就是这样。那一关设得小，你就只能走一小步，那一关设得大，你就是一个跳跃。我和 A 同修交流了我对师父讲法的理解， A 同修说，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这件事过后， A 同修去看他娘，他娘专门骂他，骂得很难听，而且不仅骂他，还骂 A 同修的孙女儿。 A 同修对他娘有怨恨心，又瞧不起他娘的心。他明白师父讲的法理后，就要去掉这个怨恨心，去掉瞧不起自己娘的心。 A 同修就让他娘骂，心里一点都不怨恨。骂完后他娘就笑了， A 同修心里也高兴，他说，我过了这一关。 B 同修这几年真的很精进，一有时间就抓紧学法讲真相，做其他正实法的项目，而且都做得好，常人的话也少了。他母亲住院需要照顾，他都克服困难，不耽误讲真相。他说，有时和 A 同修讲话还是管不住这张嘴，过后就后悔，觉得自己又当了一次魔。他跟 A 同修说，对不起，也很少讲究 A 同修了。有时 B 同修在打坐中看到我和 A 同修在往下走，就提醒我们要悟一悟了。我们就找造成自己松懈的原因，突破过关，我们互相帮助，在法中共同提高，珍惜同修之间的这份缘。讲真相中我们也经常互相提醒。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看上去我们把一个传单给了一个常人，看上去我们把一个真相讲给了常人。我告诉大家，如果在正法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人类将要进入下一步的事，头脑中装了宇宙大法不好的这个人，这个生命就是第一被淘汰的对象，因为他比宇宙中再坏的生命都坏，因为他反的是宇宙的法。那么我们在讲清真相的时候，清除了一些人对大法邪恶的念头，最起码在这一件事情上不是救了他吗？我悟到，这是师父叫我们慈悲地对待众生，因为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有一次我们碰到一个40多岁的男子，叫他三退他不退，还说法轮功的坏话。他很大声地讲，我信共产党，信马克思，你不要跟我讲法轮功，我不听。同修在发正念，我说，马克思18岁加入了撒旦魔教，现在在地狱，你信他，你就会到他那里去。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我们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天灭中共是天意，你信中共邪党不退出来，你就是他的一份子。天灭中共时，只能给他做陪葬。如果你是个好人，不是太可惜了吗？法轮功是佛法修炼，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人在学练。你不要说法轮功不好，不要跟神佛结恶缘。这时 A 同修接着说，我有两个熟人被烧伤，一个念法轮大法好的人好多了，另一个说法轮功不好的人只有50%的希望，还要植5次皮，痛得要命，很惨，没钱医治了。这个男子说，我没说法轮功不好，不关我的事。我说，以后不要说了，神佛会原谅你的。还有一次碰到一个女子，叫她三退她也退了。我一讲法轮功真相，她就反感，她说，你不要跟我讲，我不信，钱上印一些字，把钱都搞脏了，搞破坏，法轮功反党。我说，你有不信不听的权利，看上去你是个很贤惠善良的人，不告诉你真相，我于心不忍。钱上印的字是讲真相救人，天灭中共是天意，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修炼的是真善人。如果一个生命连真善人都不认同，甚至反对的话，那么这个生命就没有未来了，就是神要淘汰的对象，你愿意吗？他沉思了一会儿，说，不知者不罪。我说，告诉你了，你就不能说不知道了，不能说不好了。神是慈悲的， 希望你有美好的未来。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我们深感救人责任的重大，今后我们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在法中升华，加大救人的力度，智慧的救人，努力的兑现我们的誓约，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